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是讲到有一个摊子，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摊子身上所做成的奇妙的事。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个摊子一样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坐在躺在这个床上或者褥子上，但是我们真实的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境，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毫无能力，我们无可奈何。前两天有一个很令人伤痛的新闻或者说消息哈，在上海大家可能都听到，对不对？有一个17岁的少年从那个桥上跳下去然后死亡了。我们可能不知道真实的他家生命当中发生了怎么样的困境哈。在这个报道里面讲到说，他和他的同学产生了一些的矛盾，是不是？然后他的母亲就对他有一些的责罚，或者说责难。然后你就会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评论，有的人在那里说啊，这个小孩怎么样，太玻璃心了，现在小孩抗压能力太差了。还有一些人说，不是，是父母太不好了，他们应该更多的去什么，去体谅自己的小孩。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一种 去思想这件事哈，去思想这件事哈。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受难日的敬拜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是我来朗诵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犹大彼得当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觉犹大是那个出卖耶稣的人，而彼得是什么？彼得也曾经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好像他们的处境有一些些的类似，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他们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犹大当他出卖主以后，他怎么样？他就后悔了，是不是？但他的这个后悔没有带出任何的对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以至于他就怎么样，出去吊死了。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主耶稣这位带领他的曾经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三次不认我。他想到了神的话语，他想到了耶稣的话，是不是？然后他就出去痛哭。约翰福音里面真的常常我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非常的受到被圣灵感动当耶稣再一次来到彼得面前的时候，他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所以你会发觉彼得和犹大是完全两样的处境所以今天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可能会像这个17岁的少年那样。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年纪已经不轻，也有一些小孩子，是不是？昨天中午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尼西在那里因为一些事然后在那里不太高兴，有点发脾气的样子。很多时候当我们父母看到小孩子发脾气，你会怎么样？我们常常的应对方式是，我比他发更大的脾气。然后你就会发觉这是在一种互相的好像效仿的过程中，你的小孩他的脾气就怎么样，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17岁跳下去的那个小孩。当然我不是那个时刻想到的，我就想到 我们今天要怎样去教养我们的小孩，我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带着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承认我们都是什么，一群愤怒的人，我们常常充满了怒气，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脱离这样的处境？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今天我们说这个日子我们把它叫做复活节，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9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借望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神啊，真的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真的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也真的是不是今天只是我们的身体来到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得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对你更多的认识，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也对这救恩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当我们走出这里，我们是带着那个复活的生命，也是带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神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停留在那个亚当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因着你与你相遇而发生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而发生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因着愿意顺服住在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而发生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仍然在这个叙事的部分哈，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神迹，医治摊子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哈。那你会发觉我们这一段一段的这个经文读下来哈，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的讲解哈，整个的第二篇的这个耶稣的讲论的叙事部分是在讲到天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不断的开始扩张哈，不断的开始扩张，而他的权柄所带出来的样式哈，你可以看到他有教导的权柄，对不对？他有医治的权柄，他对自然界有权柄，他甚至上一次我们讲到他对邪灵也有绝对的权柄哈。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有什么赦罪的权柄。当我这样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看见或者说想到的，我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哈，当摩西来到法老王面前的时候，法老是不容以色列人去到出离开埃及去到迦南地的，对不对？以至于摩西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哈。当你仔细去读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一开始当他开始行第一第二个神迹的时候，法老也招一些什么行法术的人，然后他们行出来的好像看上去和摩西怎么样也差不多，是不是？好像看上去也和摩西差不多哈。你看这一系列的耶稣的权柄的这种展现哈， 他一开始讲到他有教导的权柄，是不是？那你会发觉，哦，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跳出来说，我也可以怎么样教导？你看，这是神耶和华神怎么样给我们传下来的律法，是不是？哦，当他要讲到医治的权柄的时候，哦，我相信这地上有很多的什么医生，他们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医治人的权柄，是不是？好，当他开始讲到做自然界的权柄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是这地上好像没有办法去成就的了。当然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哦，今天要下雨可以吗？可以把这个云怎么样赶走，是不是就不下雨了哈？接下来讲到了两个部分，完全是这地上的人，地上的受造物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对邪灵的权柄，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今天讲到的很重要的有关赦罪的权柄，有关赦罪的权柄。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没有讲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哈。这个人是什么？就是一个摊子，是不是？哦，这里有一个摊子哈。这个摊子，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处在了一个困境当中哈。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人做过摊子哈，是吧？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睡在床上的时候，他也会在那里不停的动哈，不停的动哈。长大了，你就会发觉他一刻不停的，你要叫他在座位上坐五分钟，他可能都坐不下。人是常常会有各样的动作和运动的，但是这个摊子，你知道，摊子就是摊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动，是不是？哦，你可见他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哈。今天我们常常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可能不是哦像摊子这样的一种困境，但是好像也是绑手绑脚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而这个摊子，我们看到他的困境，看到一个可见的困境，就是他的身体的困境，他的身体的困境，甚至他要来到耶稣面前都要怎么样，有人抬着他来，他自己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在这里马太要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摊子他身体上的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困境，是我们看到这个摊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能够看到的，但耶稣基督他却真实的看见了一个不可见的灵性上面的困境。你会发觉今天身体上的困境常常是很容易解开的。你去读那个士师记哈，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士师叫参孙。好，那些非利士人要来抓他，然后呢，他所看中的那个妓女就问他说，哎，怎么样才能够把你怎么样捆绑起来哈？然后他就说了一些骗他的话哈。每一次非利士人来了怎么样，他啪一下就把这个绳子给挣断了哈。好像他很容易的就挣开了，因为他的力气大哈。但是你会发觉从一开始参孙就落在了一种困境当中，一直到他被非利士人抓走，这个困境真实的把他捆绑住了，是不是？这个困境不是可见的外在的一种困境，而是他灵性的当中的一个困境。他是什么人？拿细尔人。但是他有没有真实的按照拿细尔人需要去做的，比如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不可以去摸什么死尸，是不是？要做圣洁的人。结果他怎么样？他去摸那个他所打死的那个狮子的身体，因为里面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满足他肉体的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他贪恋那些女色，哦，常常和那些哦，人发生淫乱的关系。所以你会发觉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困境，他甚至自己都没有发觉这样的一个困境，是不是？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也是一样，在人看来他有一个很艰难的困境，就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来使用他的身体。但是耶稣看到了更深的内容，这是我们等会会来看到的。这是摊子的困境，他可能不一定真实的认识到他灵性的困境。 但是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是什么？他愿意来到什么耶稣的面前，而且和他一起来的那些抬他的人也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怀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怎么看出来的？因为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怎么说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是不是？耶稣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就看出他们是有信心的来到他们面前的人，那个真实的信心被耶稣所见到所知道。而且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同样的平行经文，你就会发觉这个摊子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的。有很多人围着耶稣，对不对？你知道摊子自己没有能力，他还要躺在那个褥子上面，要有人抬进来，这个是需要有很大的空间，对不对？要别人让路他才能够进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大家都围着耶稣，大家都想怎么样到耶稣的跟前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于是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把房顶什么拆掉，然后就从这个房顶上把这个摊子什么坠下来，是不是？你就会发觉这个信心，这一群人他的信心，他不是在那里在家里面说我相信耶稣能医治我们，然后摊子你就躺在这里吧，耶稣说不定正好路过你这里然后就医治你了，不是这样的。他的信心是什么？很积极的去什么寻见耶稣基督，很努力的去做成人的责任，人应尽的努力，是不是？这就是雅各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信心显出的这种行为来。所以他们进不到耶稣面前，他们就要想办法，怎么办法？就是把房顶拆了。你知道房顶不是这么容易拆的，可能以前的房子会比现在好一点，你今天要把房顶拆了，这个房子我估计你拿一点炸药来都不一定炸得掉，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表明他们有很大的决心要去做成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令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要怎么样得医治，是不是？想要得医治。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愿意又付出这样大的行动来实践他们的信心，来遇见他们信心的什么对象。好，今天如果你遇到你是这个可以帮助这个摊子的人，这个摊子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来到你的面前，想要请求你医治，这个时候你会干嘛？我说我很感动，被你的这个诚意感动了，我马上来医治你。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好像和摊子的期望有点不太一样。摊子的期望是什么？身体能得医治，对不对？我不需要人再来抬着我往前走，我要自己能够站起来行走，能够自己去做很多的事。这可能是摊子和抬他来的人的他们的期望。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的？第二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的回应，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回应常常是我们没有想到，或者说你会觉得你初看的时候觉得耶稣的回应和别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但是当然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真实的发现一件事，耶稣看到了摊子生命当中那个更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罪的问题。所以他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他不是仅仅要解决他瘫在床上这个身体不能动弹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去读福音书，当你去读福音书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真实的看到耶稣今天到这个地上来，虽然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能说话，但是他真实的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要 除掉这世上罪的问题，这才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连门徒一开始都没有看见这样深的一个内容，他们仍然落在那个形式外在的那个以色列国的复兴上面，所以他们会在那里争哪个人做丞相，哪个人做大将军或者是外交部长。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祈求得到的好像是那个求饼得饱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需要，但是耶稣真实的看到他们内心的需要，他们内心的灵性的需要。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这个也是在应该是在三次或者四次以前我们讲到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好像耶稣是在讲到说罪和疾病是有关系的，是不是？罪和疾病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整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我们之前也讲过，他们认为疾病是和罪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好像耶稣的回应好像暗示着这个摊子他之所以是会变成摊子，是因为他里面的罪，是不是？所以他医治他的时候，他先说的是什么？你的罪赦免了，然后他才医治他的身体的疾病。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稍微的澄清一下 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处境当中，在九章的一到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罪的摊子，因着他的罪得赦免，他的身体怎么样也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但是今天当我们真实的处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现实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马上把我们的疾病和罪之间等同起来。我会发觉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划等号的现象，划等号的这种现象，疾病不一定是和罪直接相关的。今天你可能晚上喝了酒，然后你开了车出去，然后出车祸了，结果你的腿撞断了，那这肯定是跟你的罪有关系，对不对？这甚至已经触犯了国家的什么法律，你是醉酒驾驶，是不是？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地方，或者说在新约里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我们常常读的有关圣餐的那段经文，对不对？在那段经文之后，保罗就责备那里的人说，你们当你们在吃喝的时候，你们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你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以至于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怎么样，就因着这个原因怎么样，会出现各种的疾病和死亡。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也特别有讲到说，有一个瞎子，是不是？有一个瞎子，有人问他，有人来找耶稣说，这个瞎子到底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呢？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谈到疾病，当我们真实的处在一种疾病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真实的那个得罪神的地方。但是你去探望一个病人的时候，你去关怀一个病人的时候，探访一个病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进去就对着上说，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上帝了？这个常常是一个我们会去做的事，但是却不是一个很合宜的事。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可能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年少，因为他很多的对很多的事情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我在学圣经辅导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一个 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当你去辅导他的时候，你开始要做的一件事不是马上指出他的问题在哪里，你一开始做的一件事是要让他先走出这个困境。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和你的室友早上要出门，结果你的室友就发觉说，哎呀，我钥匙找不到，我车钥匙找不到，我要开车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看你丢三落四，钥匙又不见了，你看看你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数落他，你看你上次呢发生什么事实。但是我们真实的应该去做的是什么？帮助他去找到那个钥匙，让他从这个困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哎，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丢三落四，就是丢三落四。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觉疾病不一定和罪直接相关，当然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省察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真实的认识到另外一个处境，另外一个处境，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没有病？有没有疾病？没有疾病，是不是？所以这个疾病可能是来自于 人的犯罪，人就是个人自己的犯罪，但是在这之下有一个更基础的，就是因着人亚当夏娃的犯罪，整个受造界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当人还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的时候，疾病就成为了我们好像司空见惯的一件事，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今天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承认同性恋的这种合法性，他们好像在那里甚至宣扬说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病，同性恋原来在那个美国的那个疾病诊断手册里面是被认定为一个心理的疾病，第几版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被移掉了，说这个不是心理的疾病。你今天就会听到说同性恋是什么？天生的，我天生就是有这个性趋向，是就是喜欢同性的。当你在讲这句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看到这个天生不是真正的天生，是什么？亚当，即使这个是天生的，他仍然是一个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的那个天生，那个天生要加上一个罪这个字在他的下标里面，这是一个有罪的天生。所以他要面临的去问题仍然是什么？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才是耶稣今天到地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弥赛亚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上再没有疾病，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是不是？魔鬼也被什么打落了那个无底洞，打到了那个地狱的火湖里面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摊子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困境，我们也真实的看到耶稣所指出的他背后灵性的困境，这是整个受造界整个人类社会所共同所面对的一个困境。这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到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惨剧，有很多的伤害的事件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要做这样的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去除这个罪，去除这个罪。接下来马太就开始讲到说，耶稣他是有这个权柄去赦免这些罪的。那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权柄赦免这个罪。刚才其实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我们读了一些的经文，是不是？人今天犯罪到底是得罪了谁？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可能我今天在公司里面 和我的同事有一些摩擦，甚至得罪了他。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可能得罪了我们的配偶，得罪了我们的父母。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可能得罪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更真实更基本的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犯罪到底得罪了谁。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的第39章，创世纪的第39章里面讲到约瑟被卖到了埃及，进入到了埃及的这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是不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呢，就想要来引诱约瑟犯罪哈。39章的第9节哈，当他想要来引诱约瑟犯罪的时候，约瑟怎么跟他说的？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这个是在讲到波提乏护卫长，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看到约瑟有一个更深的看见，他今天在这里没有受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的诱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不仅仅是看到说，哦，我如果和你发生了淫乱的关系，我是得罪了我的主人波提乏，是不是？当然在这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说他没有得罪他的主人，他没有得罪他主人的妻子啊，这里是在讲到说约瑟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现实背后的我们不得不去思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犯任何的罪，我们是得罪了谁？上帝，是不是？我们是得罪了上帝哈。所以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刚才读了另外的一段的经文，是大卫的诗哈。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个诗篇51篇，对不对？诗篇51篇你可以看这个小字是什么，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先知来责备他，他做了这首诗，对不对？第四节的时候怎么说的？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罪的时候，他怎么向神来祷告的？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今天人犯罪，归根结底他所得罪的是谁？是上帝，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你要知道，你今天得罪神，你今天得罪了谁，你应该是找那个你所得罪的对象来赦免你，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一定是只有上帝他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刚才其实也读了那几段的经文哈，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怎么样向神来或者说神怎么样向摩西说话？当以色列人在那里犯罪造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向神来代求，然后神怎么说的？刚才我们读的，对不对？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读这段经文，你一开始读到的是什么？耶和华是那个慈爱的上帝，他会赦免人的罪，是不是？但是你继续读下去，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第七节后半节和前面有点划分，马上一转了，是不是？说什么？前面说耶和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后面马上又说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还要什么追讨他的罪恶。当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但我相信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肯定也要去思想，到底上帝在说什么，到底这位耶和华神在说什么。今天你再去到新约的处境，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处境里面，是不是你就真实的看到哈，上帝在这里讲到一件事，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是什么？ 并存的。他没有因为他的慈爱废去他的公义，但是也没有因为他的公义废去他的慈爱。我们常常容易只提上帝的慈爱，或者只提上帝的公义，却忘记了上帝既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而这一切今天落在了谁的身上，或者说今天从谁的身上我们真实的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今天我们来谢应这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落在了我们身上。但是当那些不信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的审判就借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落在了怎么样他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了两个人，或者说两群人、啊、一群人是什么？摊子和抬他的人。另外一群人是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啊、马太福音里面只讲到文士，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法利赛人、啊、所以在这里，谁才能赦免人的罪？只有那位耶和华神才能赦免人的罪，是不是？那接下去很有趣的哈，有一个小的插曲哈。当耶稣这样说，说赦免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几个文士心里面怎么想的？啊，这个人说什么亵渎的话了？为什么？因为文士是很通晓圣经的这一群人哈，他们知道说只有什么神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觉得说，耶稣，你说这话你是什么？你是亵渎神了，你说了亵渎神的话了，是不是？然后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哈，耶稣怎么说的？第四节哈，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是他对他们的认识哈。然后第五节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里有两件事哈，一件事是什么？是讲到说赦免罪的这样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他起来行走好，他起来行走好。那对于这两件事来说，哪一件事更容易的呢？如果你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不太明白圣经当中的这些旧约的这些经文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说赦免你的罪，这就是我嘴里面说一句话嘛，多容易啊！但是我要叫你起来行走，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今天你的小孩赖在地上，你要叫他起来行走、哦、你常常要费很大的劲，所以你会在地上看到有一些大人甚至都赖在地上、哦、好，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人，你要叫他起来行走都这么难、哦、何况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摊子呢，是不是？对于一个不熟悉圣经不了解经文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什么？说赦免你的罪比较容易，说什么你起来行走，然后这个人真的起来行走比较难，因为这是显了一个什么神迹。但是我相信在这里的文士他们应该不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是这么想，他们就不会说耶稣你说了亵渎的话了，因为他们真实的知道只有神怎么样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赦免人的罪是比让摊子起来行走更难的一件事。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验证，是不是？当今天神说耶稣说要赦免这个摊子的罪的时候，没有办法验证，连摊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验证，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今天耶稣说你起来行走回去吧，这个是很容易验证的，因为你看到这个原来是一个摊子的人今天竟然起来了，然后他竟然拿着他的褥子，他的手是好的走出去，他的脚是好的，然后耶稣叫他回去，说明他这个好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只是那一段时间好，他是真实的怎么样好了，这是很容易验证，很容易就显而易见的。但是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哪个才是更重要的， 而这个更重要的背后显出的是什么？耶稣才是那位能够赦免人的神，是不是？所以这里的主题不是在讲耶稣和这些文士在那里好像斗嘴哈，在辩论哈，这里的主题是讲到耶稣 有那个赦罪的权柄，而这背后显出的是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不断的在给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谁，不断的在给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来要做什么，而这样的不断的看见是为了让我们清楚明白今天我们应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是不是？耶稣是谁？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耶稣是那位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一章的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以色列人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可能想到的看到的是那个什么约柜，是不是？他们想到的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至于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要做一件事是什么？要重建那个圣殿。因为他们觉得说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神又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了。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真实的看到神有更奇妙的旨意，这个旨意不是落在那个重建的圣殿身上，而是落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这样说过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殿被拆毁，我要三天之内怎么样把它重新建起来。这些犹太人就嘲笑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殿建了几十年，好像也没太建好的样子，你三天能建起来吗？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位在高天宝座上的神今天真实的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历史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有多么伟大？我们公司经常有很多人会来参观哈，有些是我们的客户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政府的官员来参观哈。你会发觉有一次这个徐汇区还是上海市的什么领导来参观，大家就搞得很隆重的哈，就很严重的去对待这件事，对不对？因为我们公司在曹妃金是属于徐汇区的嘛，然后就公司的这个经理总经理哈，上海公司的总经理，可能全国的总经理都跑过来要去接待这个要来的领导。你想象一下，今天马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他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了？今天他甚至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我们常常没有去思想这件事是多么的伟大，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哈。但是这件事真实的今天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而且这位神是什么？有审判权的这个神。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鬼在那里说，哎，我们的时间还没到，你怎么就来审判我们了？你怎么就跑过来了？是不是？而且他有怎么样赦罪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然我们讲到他有赦罪的权柄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还没有写明出来他所要成就的那个救恩是在十字架上，或者说没有这么写明。但是今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意味着什么？保罗说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怎么样就是徒然了，我们比这世上的人还不如，是不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不仅仅是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死的那位神为我们所死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是第三天怎么样他为我们复活了。 以至于今天我们里面的不再是那个要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是耶稣基督那个鲜活的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存在，他要来到地上，他要干嘛？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那位弥赛亚王，他要建立这个神的国度，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迁到他的国度里面去。所以在第九章的时候就真实的也马太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种耶稣的权柄的彰显。他赦免了摊子的罪，是不是？同时你继续读下去，他也怎么样？他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他也真实的什么医治了摊子的疾病。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当他医治摊子的疾病的时候，他好像在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看我说的这个赦免人的罪这件事是真实的，而这件事的真实借着我今天做一件更简单的事来显明出来。这更简单的事是什么？就是使摊子痊愈，使摊子痊愈。当他使摊子痊愈的时候，他就向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像是用一个嘲讽的口吻对他们说，你看我把最简单的事什么，我把简单的事什么也做了。所以耶稣他是那位以马内利，他是神，他来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马太就这样慢慢的向我们显明他所要做的事，向我们显明他是谁。当然这个高潮是在最后，对不对？高潮是在最后，因为他们还没有讲到说他怎么样将我们从罪恶过犯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好，后面要看到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当耶稣这样行的时候，周围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你如果去看新译本啊，新译本的话，这里翻译的不是用惊奇这个字哈，他用的是什么？是一个敬畏啊，这样的一个词哈。所以在这里这个词不仅仅是在讲到他们很惊讶发生了这件事，惊讶这个词是比较弱的表达了这些人的他们的这个情绪哈。在这里他们真实的情绪是什么？是惧怕。他们真实的情绪是惧怕哈。你去读出埃及记哈，当他们来到了神的山，神要颁下那个律法的时候，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听到山上有打雷的声音，他们就怎么样？害怕。看到摩西的脸上放光，他们就怎么样？害怕。他们要摩西怎么样？把帕子，用帕子把脸蒙起来。所以在这里，当他们看到了一件明显的神迹，而且在这个神迹背后更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只有神才能做的赦免人罪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首先心里面产生的一个情绪是什么？畏惧、敬畏，是不是？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怀有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诗篇的第130篇哈，第四节这里这样讲到哈，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当诗人在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表达说这地上的人怎么样都犯了罪，所以当地上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第四节说什么？但在你有赦免之恩，然后特别注意好，要叫人敬畏你。只有一位神，他有那个赦免的权柄，他也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你一定首先是什么？害怕。就好像一个犯了罪的人，他可能在逃亡，是不是？然后你就看那个 电视剧里面常常表演的一个镜头，就是他在那里逃亡，然后呢看到两个警察走过来，他就怎么样害怕，然后就假装这样躲在旁边，或者戴个帽子戴戴好，或者是跑到一个什么警察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本来也是哦，应该存着这样的一种惧怕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说哦，今天虽然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仍然要存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这种敬畏所带出来的不是一种战战兢兢，而是一种什么？一种赞美。所以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主日礼拜敬拜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或者说整个敬拜的流程当中，第一件事是什么？赞美上帝。所以这种敬畏带出来的，因着救恩的原因，是赞美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我们里面虽然对这一位哦能够审判人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存着敬畏，但是我们里面更多的是赞美感恩，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救拔了我们，这是我们人应该有的反应哦，应该有的或者说回应哈。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很小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摊子和文士的对比哈，摊子和文士的对比哈，在这里有两群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哈，两群的人你会发觉他们很不一样，一群人就是摊子和他抬他来的那些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知道自己有需要，他们知道自己落在一种困境当中，是不是？但是这些文士呢，显然不是这样。我很怀疑哈，这些文士来到耶稣面前，可能是想听听耶稣所讲的，以至于能不能鸡蛋里挑一些骨头出来，以至于他要来看看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他不是存着一个更多的去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所以他不是觉得自己有罪，自己有困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不管是摊子也好，是文士也好，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被耶稣什么所知道，是不是？哦，耶稣看到摊子他们这一伙人是什么有信心的，而看到文士这一伙人是什么心里怀着恶念的。所以当他们说你已经什么亵渎神了的时候，他不是真的说哇这里有一个人亵渎神，我要为神大发热心，他是心里怀着一个恶念，借着神的律法，甚至是借着神的律法来成就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恶念的。然后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觉这个摊子最终他的结果是什么？得着了医治，而且不仅仅得着了医治，还得着了什么赦免，是不是？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一样，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怎么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的？他说你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是不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个愤怒就是神的审判，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在读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哦，有一个很有一个地方耶稣就开始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吧？他怎么说的？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是不是？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们是没有像这个摊子一样得着赦免的。当然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最后一行可能不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马上能够看出来，或者说没有继续下去的哈。但是耶稣怎么对这个摊子说的？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是不是？你再去思想耶稣怎么对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说的，你走吧，我也不怎么样，不审判你，不定你的罪，但是你要干嘛？你要悔改， 你不要再去落在那个淫乱的罪里面去了，是不是？当他这个瘫子哦，他被赦免，他的身体被医治哦，显明他被赦免的时候，耶稣要他回去过他应该过的那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再像另外一个例子里面讲到的哦，把一个鬼赶出去了，结果打扫干净，七个更恶的鬼怎么样被领进来了，而是要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最终走上的一条路是什么？他们设计怎么样要杀害主耶稣基督，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再次来总结一下。你会发觉我们今天常常落在一个困境当中，这困境可能是没有这么大，但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当我们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像这个瘫子一样，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现实的处境，我们怎么样去脱离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现实的处境，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实的处境背后我们属灵的困境。这个才是真实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当这个属灵的困境被解决的时候，那个现实的困境常常就不成为那个困境。而耶稣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解决那个最根本的属灵的困境，就是人的罪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借着他的赦罪的权柄，耶稣就使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一种困境。这个困境不仅仅是讲到属灵的困境，也讲到常常是讲到我们现实的困境当中。你会发觉今天这个世上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烦恼常常来自于我们没有真实的把我们的事交在神的手中。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做父母的很烦恼，当你看到朋友圈里面你的很多的那些不信神的人或者信神的人在那里晒他的那些很积雪的积娃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圈的时候，你就觉得蛮有危机感在你里面，是不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是不是？当你看到你周围的同事哦，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那种类似于积雪的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大的危机感，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处在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是真实的落在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里面。当这世上的人说现在结婚一定要有什么有房子你才能结婚的时候，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有房子才能够结婚，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去找一个配偶是什么？是也是和你能够同心合意的去走这个天路的那一位，是不是？至于房子什么的，这个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可能有弟兄姐妹说，这个就是我现实的困境啊。确实，当我们说这个房子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简单的去说这件话的，我们一定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和处境的。所以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要将你的轭哦，你的担子怎么样交给我，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可能仍然要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哦你的配偶的父母的压力，面对你自己的父母的压力，是不是？你要面对别人的眼光的压力。神从来没有说这些压力就没有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把这个压力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你愿意过怎样的生活，是不是？然后后面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总结了一些，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有讲了一些回应。第一个，我们一定是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说，你们 那聚会来不要迟到哈。如果你今天是存着敬畏的心，你做事一定是什么小心翼翼，一定是什么按照 规定或者说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行事，是不是？今天你如果走在一条很窄的路上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如果今天这个路两边都是什么悬崖峭壁，你只要走错一步你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每走一步怎么样都需要小心谨慎。第二个，我们是今天是存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像这个摊子一样，相信耶稣他的赦罪的权柄，而且相信这个赦罪的权柄带出来的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从最终什么呀得到释放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不是说我们一定就马上立刻不会再去犯罪，这里的讲到的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向罪说不，我们已经可以向罪说你离开我，向魔鬼撒旦说你离开我，我们已经可以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话语，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向罪向魔鬼撒旦向这个世界说不，这是我们已经具备的能力，是不是？然后我们是要将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定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荣耀归给自己，你看连属灵的事上也常常会这样说，你看神多祝福我啊，是不是？你看神多祝福我的家庭啊，当你看到神的祝福的时候，你一定是做出第四条，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当你看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当彼得看到耶稣说你下网打鱼，他打上来这一大船的鱼的时候，对他来说，对他的渔夫的生涯来说是什么？一个很大的祝福，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你今天你工作很出色，然后单位里面给你发了10个月的奖金。但是我这是我生命当中真实的体验哈。当我们看到的好像我们认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些祝福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应该有彼得这样的一种看见，就是什么？我这样不配得的生命怎么可能得到这些呢？神啊，你我是有罪的，你离开我吧。他看到的不是这个祝福，他看到的是那个什么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伟大的创造世界的神，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当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活出神放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各样的困境，我们常常要面临各样的困难。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在这些困境当中你的旨意是如何，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在这困境当中我们常常所表露出来的不是那个属神的生命，而是那个属地的生命。我们常常会愤怒，我们常常会甚至会绝望，我们常常也会攻击别人，我们常常甚至会攻击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人。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个大事。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我们那个旧的生命，乃是基督耶稣活在我们里面。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那个属地上的魔鬼的权势，乃是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常常能够有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真的真实的认识到你的荣耀已经落在了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也借着耶稣基督今天你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就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被你从死因幽谷中救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 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这地上的需要，哦，这地上的，哦，各样的，哦，会过去的事物上面，让我们单单的来定睛在你身上。我们也真实的知道，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你仍然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哦，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使我们在这地上走，哦，走着得胜的道路的时候没有缺乏。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